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首先带您来看一个现场画面，四川成都正在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然而在男子的体操双杠项目上却突然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插曲，双杠突然垮了下来，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不过最尴尬的是呢，画面背后的几个大字成都成就梦想刚好和场上的双杠形成了鲜明对比。那看来啊，任何的梦想呢，到了中共的统治底下都得小心沦为山寨的梦想了。再看那个现场，韩国正在举办世界跆拳道大赛，但是中国选手竟然穿着清朝官服把自己扮成了僵尸，在场上跳起了僵尸舞。那这种不伦不类的僵尸打跆拳不但让韩国民众哄堂大笑，那更好笑的是中国媒体居然声称这是成功的宣传中国风，是文化输出，让韩国人惊呆了。这充分说明了现在的中共当局和媒体们呢，完全不懂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精髓，随便拿清朝的僵尸拿打跆拳就叫中国风，就叫文化自信了。那下一届的世界杯想必啊，我们就会看到秦朝的兵马俑来踢足球了。再把镜头拉到北京，北京这几天下起了惊人的暴雨，引发罕见的内陆洪涝，那不但造成了严重的交通与生活问题，还有超过20人不幸在洪水中遇难了，而且呢，这个数字还在上升当中。那触目惊心的大洪水让人怀疑啊，这竟然是发生在2023年的帝都北京。那么考考大家一个简单的新闻常识，如果你是新闻记者，那遇到这种罕见的大灾难，那你会重点报道什么呢？是谁会报道灾难的现场情况以及人民的伤亡和财产损失呢？没错，专业的新闻报道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呢，最可笑也最可悲的是啊，中共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针对这场几十年一遇的北京洪灾，再一次的采取了报喜不报忧、报官不报民的说法，只报道了习主席又做了什么重要指示，以及呢副总理张国庆去灾区现场向人们传达习主席的指示，就这样没了。那受灾的人民呢数以万计哦，但是呢却一点声音也没有，就连他们呢死伤多少人了、损失多少的数字啊，都登不上国家通讯社的版面，只准州官放话，不许百姓吭声。那这种重官不重民的报道逻辑呢，恰恰证明了中共统治的中国只是一个不把人民放在眼里的假民主伪政权。那这种报道有什么目的呢？第一，要掩饰灾难的死伤真相以及呢严重的程度。第二，要营造中共官员英明神武、指挥若定。第三呢，丧事喜办，要把人民的苦难化为烘托共产党的养分。因此呢，每当有重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啊，如果你只看中共的党媒或者旗下的媒体呢，就只会看到某某官说什么，以及呢构图非常出色的军警救灾画面。而且呢，这些被拍的军警啊，他们身上的服装和装备呢，往往都是非常的新颖、非常的干净。为什么呢？你懂的。所以呢，如果想要看到灾难的实际惨况，就只能上网看自媒体，或者翻墙到海外去看，才能看见党媒没说的也不敢说的新闻真相。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北京宁夏猛药刺激经济，中国有救吗？中国经济啊，最近一样还是不乐观，那种种迹象都显示呢，经济景气还是在不断的向下滑行。我们来看几个新数据，中国的财新传媒刚刚公布七月份的制造业采购基理人指数，也就是 PMI，从六月份的 50.5 下降到 49.2， 而50呢刚好是象征制造业扩张或者衰退的荣枯线。换言之，七月份的中国制造业又出现了衰退萎缩的局面，而且写下过去半年来的新低点。此外，中共官方公布的七月份制造业 PMI 呢，虽然账面上看起来是从六月份的 49.0 上升到七月的 49.3，但是呢，已经连续四个月都低于50的荣枯线以下。换言之，就连中共官方的 PMI 数据呢，也显示了制造业正在低迷萎缩。再来，中国房地产市场也非常的不乐观。 那中国前100大的地产商呢，今年7月份的房屋销售金额比6月份大跌了 33.5%， 同时呢也比去年同期大跌了 33.1%。 那中国房市销售很稳定的向下砍了1/3。那大家知道中国人是最热爱买房的，那现在房市持续的大跌，那就说明了几个警讯了。第一，住房的刚性需求明显下降了，房市是供过于求。第二，人民缺乏足够的资金与信心来买房。第三，房市衰退了，那上下游的钢铁、水泥、家具和装修等行业呢，也将跟着衰退。还有一个警讯，就是中国持续出现了通货紧缩的信号。那我们过去讲过，中国今年6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长幅度是零，也就是零通胀。再加上目前中国各项经济数据呢都很不乐观，就很可能会让企业减少投资，那民众减少消费，那就会造成物价下跌，工厂减少生产与裁员，失业就会扩大，经济就会衰退，那这些迹象呢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螺旋，那这就是恶名昭彰的通货紧缩。好，刚刚讲的这些啊，都是目前正在中国发生的经济警讯。那虽然党媒天天都在释放好消息，但其实中共自己也心知肚明，中国经济出了大茶包 ，big trouble。最大茶包呢，就在两个重点：民营企业衰退，以及呢民间消费不振。所以呢，中共最近急着下猛药。国务院的发改委现在7月19号推出了民营31条的政策呢，来鼓励民企发展。那没想到8月1号中共又抛出了民营28条，那目的呢也是想要促进民企投资，来拉动民营经济。那这些条文的内容呢，大家可以自己上网看，就像作文比赛一样，写的都是很漂亮动人的。但问题是啊，中共从来不是个会尊重法律、公平执法的法治社会，他们嘴上说要依法治国，但其实呢都是依法治人，也就是用法律来整人。所以我必须说，中共即便推出了民营10000条，但只要做不到3件事呢，那基本上就很难挽救民营经济了。哪3件事呢？第一件事，自由，包括了生产自由、交易自由、运输自由、信息自由和汇兑自由等等。那为什么要自由呢？因为啊，只有尽可能的松绑政府的管制，减少政府的手介入管控，才能让民营企业最大幅度的降低运营成本，才能让企业的获利的空间呢更优化。那这样呢，才能真正对民企带来投资运营的激励与动力。举个例子，假设呢，你前两年在中国投资设工厂，但是呢，你根本不清楚疫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官方严密封控了一切疫情的真相信息，那党媒只会报喜不报忧。但是呢，等到疫情突然爆发了，或者突然被封城封区了，那你的工厂已经来不及应变了。那这样是不是就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呢？那这就是信息自由对经济的重要性。再来，第二件事呢，是信用。大家知道做生意要讲信用，那政府推出政策也要讲信用，这样呢，才能让大家都觉得安心可靠，可以放心的根据你的承诺的订单来生产，可以根据你承诺的政策来投资盖工厂，做长远的经营规划，对不对？所以说，信用对民营经济来说呢，是降低风险的核心要素。那为什么美元会获得全世界的认可呢？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在背后支撑美元的信用嘛。但是中共向来是不讲信用的，对不对？那光是前两年的疫情风控，就是翻来覆去、浊世今非的改来改去。那昨天承诺的东西，明天可能就变成了历史文件。那这种不讲信用的政府呢，你现在推出了民营10000条，但是过几天你可能全部都推翻不认账。这样呢，对企业来说是完全没有保障的。那简单一句话，只要中国政府还是共产党，那信用呢，永远会是中国经商的最大罩门。第三件事是法治，也就是依法办事、公平执法。为什么需要法治呢？因为企业的投资跟经营啊，最需要的就是获得公平的对待以及稳定的投资环境。在真正的法治国家呢，法规条文写得清清楚楚， 那大家只要按着这个游戏规则去做就行了。也就是呢，大家都有公平的起跑线，合规了有奖励，违规了有惩罚。但是呢，中共向来是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所以千法万法都不如高官的一句话。在这种极端的环境底下呢，企业运营就很难有稳定性。那即便你搞潜规则去贿赂官员，换取经营的稳定，但是这种稳定啊，也只是暂时的。哪天呢、啊，这个官员落马了，或者是政治站队站错了，不但他丢了乌纱帽，你也很可能会被牵连受害。因此呢，我们强调这三件事啊，自由、信用和法治呢，这三项啊，只要中共做不到，那推出再多政策也是没有用。因为呢，自由、信用和法治呢，就是真正的市场经济需要的必要条件，也是培植民营经济的沃土。那现在为什么民营经济起不来呢？那外资外企不愿来投资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看穿了，中共啊，是不讲自由、不讲信用、也不讲法治的反文明政权。那说白了，谁想跟流氓合伙做生意呢？今天他对你满嘴的甜言蜜语，那也许明天就把你生吞活剥了，对吧？而且现在美中关系是非常不好，大多数中国企业以及在中国投资的外商呢，都还是要把商品运到美国去销售的。再加上现在全球正在重组供应链，在建立一个去风险化的新供应链，所以未来啊，在中国继续生产呢，很可能会给企业运营带来更多的麻烦。所以中共想要鼓励民企投资，要刺激民营经济发展呢，恐怕效果是非常有限的。那看完了民营经济，我们再来看消费。中共在7月31号发了一个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的通知，那里面写了20条措施，要如何如何的改善消费体验，要如何如何的刺激民众消费等等。那这些政策呢，也是另一篇作文比赛啊，写的是漂漂亮亮，但内容呢却是空空洞洞。怎么说呢？你看啊，他把这20条分成了稳定大宗消费、扩大服务消费、促进农村消费、拓展新型消费以及完善消费设施这五大类别。但问题是，他就是不告诉你，你消费的钱要从哪里来呢？这才是最关键的消费动力啊，对不对？我就是没钱，缺钱才不敢消费嘛。如果我今天不缺钱了，还要你教我怎么消费吗？还要你教我要去哪里吃饭、哪里旅游、怎么花钱吗？今天中国人民最大的苦恼不是怎么花钱，而是要怎么赚到钱；不是不想花钱，而是根本没信心花钱。今天中国经济不好，失业问题非常严重，那人民越来越没有钱了，身上呢还背着几十年的房贷和车贷要还，那你中共还去刺激人民要花钱消费，这不就是对人民更大的刺激和羞辱吗？这不就跟当年三年大饥荒一样，人民家里没有粮食可以上交了，你还要去搜刮人民家里，抢走口粮跟种子粮一样吗？简单说，中国现在消费不振的主因呢，其实是缺钱消费以及呢缺信心消费。现在景气非常不好，每天都有大量的企业在裁员减薪，就连公务员都可能领不到工资了，谁也不知道明天或下个月自己呢还能不能有收入。所以大家宁可攒点钱省点用，为未来的苦日子来做打算。所以呢，我想说个结论呢，中共目前不管祭出再多的手段来刺激消费、来刺激民营经济呢，都很可能药石罔效。因为中国经济一切的问题根源呢，就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只要中国共产党不消失，那任何的经济抢救手段呢，都只能是隔靴搔痒，不能根治。最后，在我看来，中共这次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呢，就是共产党咎由自取的后果。因为呢，中共至少做错了五件事。第一，不讲自由信用与法治，没有市场经济。第二，推动共同富裕，吓跑了民营企业。第三，搞坏美中关系，企业资金撤离避险了。第四，恐吓台湾，叫板美日，那战争的风险吓跑了企业。第五，企业撤离了，失业激增了，人民就没钱消费了。好，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你收看，我们下次再会。